约拿书三章，耶和华的话第一次，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约拿说：“起来，到尼尼微大城去，把我告诉你的信息向其中的居民宣告。”约拿就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到尼尼微去。尼尼微是一座极大的城，约有三天的路程。约拿进城走了一天，宣告说：“再过四十天，尼尼微要倾覆了。”尼尼微人就信服上帝，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最小的都穿上麻衣。这消息传到尼尼微王那里，他就从宝座起来，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灰中。他叫人通告尼尼微全城说：“王和大臣有令，人、畜、牛、羊都不可尝任何东西，不可吃，也不可喝水。人与牲畜都要披上麻布，切切求告上帝，个人要回转离开恶道，离弃自己掌中的残暴。谁知道上帝也许会回心转意，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致灭亡。上帝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上帝就改变心意，原先所说要降与他们的灾难他不降了。”这是令约拿大大不悦，甚至发怒。他就向耶和华祷告说：“耶和华啊，这不就是我仍在本国的时候所说的吗？我知道你是有恩惠、有怜悯的上帝，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会改变心意，不降那灾难。我就是因为这样，才急速逃往他失去的呀。耶和华啊，现在求你取走我的性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更好。”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对吗？”约拿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他坐在棚子的荫下，要看看城里会发生什么事。耶和华上帝安排了一棵蓖麻，使他生长高过约拿，影子遮盖他的头，使他免受苦难。约拿因这棵蓖麻大大欢喜。次日黎明，上帝却安排一条虫来咬着蓖麻，以致枯干。太阳出来的时候，上帝安排炎热的东风，太阳暴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更好。”上帝对约拿说：“你因这颗蓖麻这样发怒，对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是对的。”耶和华说：“这颗蓖麻你没有为他操劳，也不是你使他长大的，他一夜生长，一夜枯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右手的就有12万多人，还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以上是神的话。我们下面请沈君牧师来为我们讲道。
可以。谢谢EO帮我们刚才的来读经啊。大家好，我叫沈俊啊，我是这个恩灵堂会的这个牧师。那么其实可能我们在座有些人是新来的啊，我们是其实是英文教会 Redemption Hill Church 所种植的一间一个堂会。我们现在还是 Redemption Hill Church 的一个部分，打算是要在几年过后才成为一个独立的教会啊。不过还是在这里很高兴的可以看到大家而且希望能够在散会过后能够跟大家见个面聊聊天啊。那么我们今天来看的经文是刚才所阅读的这个约拿书这个第三章啊。大家都听到我的声音吗 ？OK， 好啊。那么呢在我们开始没有看经文之前啊，让我们再来祷告，我们恳求上帝来帮助我们，不但是讲的听的，我们都能够有所得着。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虽然是写成于数千年前，但是却仍然今天能够对我们说话。所以恳求你亲自到来，借着你的灵，让我们的耳朵能够开通，让我们的心能够真的是软化，好让我们看见主你的怜悯，看见主你自己的爱，看到你自己的怜悯的浩大的时候，主我们真的是不禁要来将我们的生命献于你。 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名求。阿们。我开始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是你是怎么看待公平的？你是怎么看待公平的？你渴望公平吗？所以呢，我们要来思想这个的时候呢，我们现在一起来进行一个小小的一个测试啊。你不需要做出言语上的回答，但是呢，可能我需要你做的是，我会讲出三个不同的情况，然后你在1到10之间给自己一个数目字，10就表示你的反应很大很剧烈，1是毫无反应，对不对？你在心里反应就好了，不需要反应出来给我看。那第一个情景呢，是这个可能我们都有经历过的，那就是老师在学校，老师非常偏心，班里面同班的同学，对不对？那么呢同样的行为，同样的在上课的时候吵吵闹闹，一个只是说几句话就算了，另一个需要在校后留下来再继续处分。那第二个情形是，这个是老板的偏心。这个项目，这个 project， 明明都是我们大家都很努力参与的，我们大家都熬夜尽了一份工的，但是偏偏呢，功劳就只给那些比较会讲话的人拿去了。那是第二个。第三个想问你们的是，这边有两个人，一个安分守己的过自己的生活，我们通常会把这个人称为是好人吧，结果到最后的时候面对了上帝的审判。但是一个杀人犯，却因为在临死之前悔改了，反而进了天堂。我不知道我刚才所说的这几个东西你们的数字是什么，但是我想我这样讲的时候，我们应该会意识到一点，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我是想包括我自己，我们都会渴望一种公平，对不对？我们渴望我们的努力和我们的与果效还有奖励能够成为正比。我们如果被人冤枉了我们没有做的事情，我们心里觉得很委屈。所以如果我刚才所说的种种的不公平的情况让你有一些反应的话，不好意思，我有一个更不好的消息，那就是我们接下来的讲道可能会让你反应更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要谈论神的怜悯，怜悯，或者在别的翻译我们会说神的慈悲，在英文叫做 mercy。 到底怜悯是什么东西？慈悲是什么东西？这个东西我可以跟你说，你要是乍看之下你就觉得它是有点不公平的。为什么呢？因为 mercy 的定义本身，它在自己里面就含着一点的不公平。是什么不公平？它就是说，你应该得到的惩罚，你是罪有应得的人，但是那个惩罚却完全没有临到你身上。那个就是慈悲，那个就是怜悯的定义了。而这个其实就是明白，就是譬如说是小孩子明明犯错了，他说谎了，他胡闹，我们本来应该责备应该处罚，但是父母因为有怜悯的心不处罚了，所以呢这就是怜悯。所以怜悯是不把那负面的，把那惩罚性的加于那其实是罪有应得的人。所以如果上帝要怜悯的话，那么很多时候 在我们眼里看来的确是很不公平的。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如果你要细听的话，我们听到说约拿他最后生气了。他为什么生气呢？他是因为上帝的怜悯所以他生气了。所以我们今天的经文要来看的时候，我们要看到说有时候为什么我们看到上帝的怜悯，我们的反应不是去接受，反而是愤怒。我们要看到说上帝的怜悯有主权，他出我们的意出人意外，不是我们意料之中。所以呢，我们的回应其实只能够是谦卑的去领受这个怜悯。所以我们今天早上是要来花一点时间来去思想这个上帝怜悯的主题，借着这个约拿书的这个经文来思想神的怜悯应该讲来影响我们。我们来谈这个讨论的时候呢，我们有这个两个方向来讲。第一，就是我们看到神他不成正比的怜悯，还有第二，这个神他不断颠覆我们的这个怜悯。首先我们要来看到说上帝的怜悯不成正比。不成正比是什么意思？不成正比就是说它大小其实不是很符合，不是很符合，不成比例。英文的意思就是 disproportionate。 上帝的怜悯不成正比， The God's mercy is disproportionate。 我们刚才讨论过了这个怜悯的这个定义了，就是把那应该要施加于你的惩罚，你是罪有应得的，我却不加在你身上，所以这个本身就是怜悯。我们看出了不成正比的这个意义了，对不对？我们是不配受怜悯的，但是我们却领受怜悯，这是一种不成正比。但是这个经文呢，在第三章里面呢，它还有另外一种不成正比，我们先看那个。而这个不成正比是什么呢？就是上帝他的怜悯他所使用的途径和他所成就的结果是不成正比的。怎么看到呢？我们来看第三章。第三章告诉我们说，约拿听了耶和华的话，前往尼尼微城去。顺便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我们已经尽量把这个经文打在这个投影片上面，但是如果是要比较能够跟着这个讲道的话呢，其实你有打开声音在面前是会比较容易一点的。但是这里呢，我们回到这个故事里面去，就是约拿他听了耶和华的话，去了尼尼微城。这个第三和第四节里面呢，它其实有些很有趣的细节。细节是什么呢？第一，这个作者告诉我们说，尼尼微城啊，这个地方需要三天的路程，需要三天路程。三天路程也可能是指说你从头到尾走一遍需要三天，那也可能是说你要走遍整座城所有的地方要三天，这个不用去追究了。我们所知道的是，三天这么大的地方，路程那么大的地方，约拿只走了什么？一天。他只走了一天。 OK， 如果你请了一个是帮你推销了那个推销的那个人，他这个族你他得走三天走完，他刚好走一天就走完了，你会相信他吗？他没有走遍尼尼微，这是第一点。所以呢，他所经过的地方跟尼尼微的城市的大小不成正比。但第二呢，约拿他所说的信息只是一句话，他说什么？再过40天，尼尼微要倾覆了。在我们中文来翻译来讲话，这个只不过是11个字，再过40天，尼尼微就要倾覆了，对不对？我还甚至不知道说当时候约拿所说的语言是什么，因为他本身是个希伯来人，他去了这个地方叫尼尼微，是亚述帝国 Assyrian Empire， 是另外一个民族的首都，所以我还不知道他用的什么语言跟他们说的，他来得及学那个亚述帝国的话吗？但是上帝却真的是用了这样的一个话，成就这样短的一个话，用了只一天的路程，使到什么？我们看到第五节告诉我们说，这个尼尼微人全城的人，从最小到最大的人都信服上帝了。 上帝的怜悯不成正比，他使用的途径和所成就的事情真的是不成正比。而且我们不要小看这边的字眼，因为这里说尼尼微人信服上帝，这个信服是什么意思呢？在原文里面，在整本旧约一模一样的字，当然有很多不同的相信的字眼，但是一模一样的字在原文只有在另外一个地方有用到同样的字，那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以色列人当他们经过红海之后，他们信服上帝。所以这样讲话这个更加的奇妙，为什么呢？尼尼微的人在还没有看到上帝的作为之前，就只是听到十一个字而已，就信服上帝了。而以色列人信服上帝是见过上帝分红海，越过红海之后才信服上帝的。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为什么上帝的怜悯所使用的途径和到最终所成就的结果是可以不成正比呢？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当上帝要怜悯的时候，我们没有任何一样东西能够阻拦他的怜悯，反而我们任何一样东西都可能可以成为他怜悯成就的方式。因此呢，这个十九世纪的这个一个最伟大的一个布道家叫做斯布珍 Charles Spurgeon， 他的这个信主的过程，是他得救的过程，经历信服上帝的这个过程呢是非常奇妙的。因为什么呢？那是个非常寒冷冬天，天气差得不得了，到一个地方什么呢，他本来想去的教会呢他去不成了，结果他走偏了路了，他进到一个很小的教会，他去错了教会，去一个不到十五个人的教会，一个真的是看起来不起眼的地方，甚至讲道的人也不知道是不是个牧师，但是那讲道的人就一直不断的，而且还有口音，所以讲话含糊不清，但是那个人就一直不断的重复以赛亚书第45章第22节这么说，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他就一直重复这句话说，地极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仰望仰望就能得救。斯布珍就一听到仰望这两个字，结果他就真的仰望了，使用了不起眼的人成就了伟大的救恩。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承认说上帝是有怜悯的时候，我们承认上帝是有慈悲的时候，对我们来说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想要跟我们的家人和我们的亲朋戚友好朋友分享福音，很多时候我们在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都有很多的悔恨，是不是只有我样子吗？就是我想的是说，要是我说那句话能够说得更好一点，要是当时我的反应是能够更快一点，要是我平时的爱心能够更多一点，说不定他们就会信了。我们往往以为我们其实需要一个更好的方法，一个更好的言语，但其实我们可能真正需要的是要更好的相信上帝的怜悯。因为上帝的怜悯不会因为我们差强人意的这个表现而被阻挡，上帝要怜悯就必然能够成就他所要怜悯的。所以当我们该开始这个恩灵的职堂的时候，我们的确是会有很多的不安定的因素。每个星期我们来这边，我们现在是每个月了，以后是每个星期，对吗？我们不知道说聚集在这边的人会来吗？我们也不知道说，我可能不知道说我到底讲的好不好，我有种种的怀疑。但是，可能上帝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在我们最后的这个月，我们来看这个约拿书的时候，提醒我们说，其实我们的信心，并不是放在我们的节目，也不是放在我们的表现， 我们的才能等等，而是要放在上帝他自己是怜悯的上帝，他要是要使用我们，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阻拦他。所以上帝的怜悯不仅仅是在途径和他所成就的结果上不成正比，他的怜悯和所领受他怜悯的人也成为了一个不成正比。为什么呢？因为神的怜悯如此浩大，但是领受的人却是如此的不配，这是神怜悯不成正比的另一个方面。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个经文，到底是谁领受了上帝的怜悯呢？尼尼微，我刚才提过了，尼尼微是什么？是亚述帝国的这个首都，尼尼微人是那边首都的居民，对不对？那么呢，约拿所说的话甚至影响他们的国王，所以呢，国王就下达命令，他们全城全举国上下都要披麻，就是带上麻布，要进食。所以他们第八节在这边说，人人都要切切来求告神，个人回转离开恶道，离弃自己掌中的残暴。那残暴这两个字其实不是随便说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其实当时候亚述帝国在中东地区啊，他们的残暴是出了名的，他们不是用商业来建立他们的帝国的，他们是通过战争来建立他们的帝国的。而他们打仗的方式呢，通常会有各种的方式来恐吓，来威吓他们的敌人。譬如说把他们所俘虏的兵士的皮或将军给拔了，拔人家皮，把皮挂在城墙上，让你害怕，让你不敢跟他打仗。甚至有历史学家说，这个罗马帝国后来所使用的这个十字架很有可能是亚述帝国所发明的，因为当时他们也是为了威吓人之，就什么呢，在城外立一根柱子，然后就把俘虏就挂在上面，甚至直接就插在上面。所以我为什么要这么去描述他们的这个行为呢？因为我想我们看到的是，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们就算是有好几天的带上麻衣跪在地上也好，还是他们进食，这个远远不能够换取或赎回几十年或几百年的残暴啊。但是上帝的怜悯不成正比，因为上帝的怜悯其实是无法赚取的，是无法去说我配得去领受的，没有人能够去领受上帝的，配得上帝的这个，所以没有人可以去配得上帝的怜悯。因为什么呢？怜悯的定义就是什么？把那你本来罪有应得的惩罚却不施加于你。在新约的路加福音，耶稣也讲了一个比喻，跟这边很类似，他说这个浪子回头的这个比喻。那故事讲到说，这个财主他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大儿子，结果呢，父亲还没有去世之前，小儿子就已经跟父亲要了他的遗产，然后呢跑到老远的地方去花天酒地，把钱都花光了，只有到他穷途末路了，把钱都花光了，没有地方可以去了，甚至要吃猪所吃的东西的时候，他才夹着尾巴回家。如果是你家里这样情况的话，你说你怎么会让他进家门呢？但是耶稣比喻告诉我们说，这个父亲从很远的地方，他老人家能够看得到的地方，看到他儿子出现的时候，就跑向他的儿子。他的儿子甚至连准备好的台词，说要说对不起，要求饶，台词都还没说好， 父亲就已经拥抱他，已经亲吻他。这是什么？这是上帝怜悯的一个图画。小儿子配得怜悯吗？其实不配。但是父亲还没有看到他的悔改，甚至没有听到他的道歉，就已经先赦免他了。这是上帝的怜悯何等的不成正比的地方，因为他使用了这不完全的途径去成就这样大的一个怜悯。他怜悯的对象是如此的不配得他的怜悯，而我们众人，要是我们真是真心相信耶稣悔改转离罪的话，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也是领受这样的一个怜悯。为什么呢？因为罪都是我们个人的问题。罪是什么？罪不只是我们说谎，不只是奸淫掳掠，我不厌其烦的那么说，罪其实就是我们像这个小儿子一样，我们拿了上帝的资源，但是呢，我们过自己的生活。所以你的生活方式是按着你的生活方式来去生活的时候，这个本身就已经是罪了。但是神是像那父亲一样，愿意等待，甚至愿意追寻我们。我小时候是来自一个非常传统的这个华人家庭，不是个基督教家庭长大的。我小时候其实怎么说，很喜欢看华文书啊，所以可能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做这个中文堂。但是我其中一个很喜欢的一本书叫做这个，我不知道可能当中可能有些人有读过，叫做《上下五千年》，就是讲的就是这个中国的历史。我为什么要提这个呢？因为当时候我要信耶稣，然后我对这个基督教有些疑问的时候，我的疑问是这个：如果基督教是真的，如果这个上帝是真的那么有怜悯的话，为什么这个基督教的福音要到那么迟才进入到华人的耳中呢？为什么我小时候的英雄啊？我知道在座不是每个人都熟悉这些人，岳飞、文天祥 OK 解释一下，这些都是为了爱国的原因而做出很大牺牲的民族英雄。这样的人，他们没有信耶稣，他们不被上帝接受，他们可能不上天堂，可能要面对上帝的审判。这样不就表示说，其实你们的这个上帝其实并不怜悯吗？是非常的不公道，非常的不公平吗？这样的想法，但不只是我们讲到我们的民族历史啊，这些等等，甚至我觉得涉及我们的家人等等，我们可能都有类似的一个想法。但我提出这个问题，只想做一点的回复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想法的背后，我们是不是还是有一个假设？我们的假设是什么？我们的假设是，这个世上是有一些人更加配得领受到怜悯的。华人是不是真的比别人更加领受配得怜悯呢？我们等一下会看到，说不定约拿大概为什么会那么的不情愿去尼尼微城，因为在约拿心目中，他觉得尼尼微的人不配得领受怜悯。我们看到上帝的怜悯是不成正比，我们看到他的途径和他成就的结果不成正比，我们看到上帝他施予这个怜悯的对象不配得领受怜悯，这个也是一种不成正比。但是我们也看到说，这样不成正比的一个怜悯其实是不断颠覆我们的。我为什么要说颠覆我们呢？ OK， 这个我们在这个崇拜前进行一个讨论一下，所以要解释一下颠覆这里呢的意思是什么呢。我心里面想的英文字啊叫做 destabilizing， 什么意思呢？就颠覆你的情绪。就是我本来心情很好的，但是我跟你讲一番话了之后呢，我只觉得天翻地覆了，整个天都倒过来了。这个颠覆就是一个这样的意思。所以如果这个怜悯是那么的好，怜悯临到不配的人，怜悯是能够用不完美的途径去成就个很大的事情，为什么却是会颠覆我们呢？我们要看到这个的话，我们就要来看这个下半段的这个第四章的故事，就是当上帝怜悯这个尼尼微，而尼尼微没有受到上帝的惩罚，反而领受到上帝的怜悯的时候，约拿的反应是怎样子？他走到城外去，他生气了，他大大的不悦，而且他生气不只是一次。我们都应该是很能够了解约拿的，约拿的气是到什么地步呢？他很华人，他说我气得要死了，他说我死比活着还好，而且他连续两次说这样子的话。他第二次是什么时候说呢？他第二次说是他因为在外面待久了，可能因为是沙漠炎热，他给自己搭一个棚子，搭棚子之后，上帝其实很爱他，搭棚子可能那个遮阴不够，所以呢上帝就给他使一个蓖麻，别问我那是什么植物，我不是植物学家，但是蓖麻是中东的一种植物，就一夜之间长起来，给他遮阴盖过他的头。因此呢这个约拿就大大的高兴，可是呢这个蓖麻一夜之间呢就枯干了，所以呢这个约拿又是不高兴了，所以他就又生气了，结果又是什么气得要死。那么我们现在再说一个看圣经的一种方式了。那么看圣经的时候，当时候的作者呢，不像现在有这种譬如说数目字来标啊等等的。我们在说第三、第四章啊，这等等都是在这个十三世纪之后才标上去的。以前的人为了让你看到它的结构，对不对？他其实会用很多不重复的字眼来让你看到它的一种重点。所以第四章这个重点是在哪里呢？其实如果你在看这个经文的话，他重复一个字眼很重要，是叫做大大。这个是第一节，约拿大大的不悦，后来说什么？约拿大大的欢喜。约拿大大不悦，他其实不悦啊，这个稍微说的有点客气了，其实生气，生气生得不得了，对吗？气得要死，对不对？但是上帝来问他，你这样发怒对吗？为什么约拿会这么发怒呢？约拿发怒的原因在这里是因为他不喜欢，他不高兴尼尼微人已经领受了这个上帝的这个怜悯。在另外一个地方，我看到大大的地方是第六节，第六节什么？那个蓖麻长大了，给这个约拿遮阴，所以呢约拿就大大的欢喜，结果这个蓖麻在一夜之间呢就枯萎了，然后约拿又生气了。可是这第二次生气的原因是什么呢？这个有点隐晦，所以要请你大家来跟我去看一下。我们要注意看这个第十节和第十一节，这第十节第十一节是上帝他自己来解释约拿为什么愤怒。上帝说，这个蓖麻不是你种的，也不是你让它长大的，你尚且爱惜这个蓖麻。约拿爱惜这个蓖麻，跟他的愤怒有点关系。而且在第十节跟第十一节一个对比，因为上帝说你爱惜这个蓖麻，我岂不能够去爱惜这十二万的尼尼微城的人民吗？用同样的字爱惜，为什么要指出这一点呢？总结的是，因为约拿他爱惜那个蓖麻，蓖麻死了，约拿觉得这个蓖麻死得可惜，所以他生气了。他生谁的气？他生上帝的气。他说，上帝你没有怜悯这个蓖麻。他第一次生气生谁的气？生上帝的气。他生什么气？他生上帝的气，也就是说因为上帝把怜悯临到了这个尼尼微城。所以这样两者连起来看的时候，到底约拿的怒气是从什么地方来？约拿的怒气从这里来的，因为上帝的怜悯不是按着约拿他自己的心意来施行的。 他逻辑很简单啊，这个蓖麻给我遮阴，给我遮风盖雨，这个蓖麻是我的朋友，我的朋友就应该领受到怜悯。以色这个亚述帝国是我以色列的敌人，是我的敌人，他们不应该得到怜悯。因此，但上帝在这两章里把这两个倒过来了。而因此呢，怎样？约拿大大的发怒了。我们想想看一下，什么叫做按着自己的方式，要上帝按着自己的方式来进行这个施行这个怜悯？那就是说，约拿他去看着上帝怜悯的这个视角或者这个视线，完全是从他自我的观点来看的。这个蓖麻给我遮风盖雨，这个蓖麻是我的朋友，这些是我的敌人，所以他就从自己主观的角度来观看上帝的怜悯应该是怎样去进行的。而其实呢，这其实是一种什么？这其实是一种罪。因为我刚才说什么，罪是按着自己的方式过自己的生活，按着自己的方式来观看自己的，就算是正确的事情，他看到上帝怜悯了，他的问题并不是他不认识上帝。他第二节甚至还引用了圣经，说上帝是那有恩慈而且有怜悯的上帝，但是呢，他其实不，他所不悦的是上帝没有按着他的心意去进行去施行怜悯。不但是这样子，当我们只从我们自己个人的视线来看上帝的怜悯的时候，这其实是非常狭隘，而且是让我们愤怒。不然让我们愤怒的时候呢，让我们眼瞎。为什么会眼瞎呢？因为呢，这个约拿他自己又看不到的怜悯，他看不到说这个呼风唤雨的上帝，在第一章能够在大海中兴起风浪，在第二章能够安排一条大鱼来吞吃这个约拿，在第四章这里能够在一夜之间叫这个蓖麻生长，再盖住遮给约拿遮盖。可是呢，这个上帝在第四章怎么对待约拿？像个父亲一样，对不对？轻声细语的来问他，你这样发怒对吗？还给他给一个蓖麻给他遮阴，你的棚子还不够好，我给你个遮阴。但是约拿没有看到上帝的怜悯，他只看到上帝的不怜悯，他只看到了上帝的怜悯没有按照他的方式去进行。刚才我们提到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我刚才讲小儿子的部分，但是其实还有一个大儿子的部分。因为小儿子回来之后，父亲很高兴，父亲杀一头牛，在家里开了个 party， 对不对？摆设个宴会，对不对？然后要他说我儿子回来了，我高兴得很，请朋友都来吃饭。大儿子在哪里？大儿子很生气，在外面不肯进来。其实这个故事里面呢，父亲是移动两次的。我们刚才讲到第一次是从远处看到小儿子，父亲跑过去，我们很多时候看到那一幕应该是很感人的。但其实我比较感动的是父亲的第二次移动。为什么呢？因为我现在作为父亲了，我知道哪个人比较难。拉下我的脸皮，我的大儿子还不给我面子，在外面跟我闹脾气，跟我赌气，我还得出去亲自跟他讲话。你知道这是多么的困难吗？但是大儿子也是很愤怒，看不到爸爸的苦心，看不到爸爸的怜悯。约拿也是同样看不到上帝的怜悯。因为什么呢？当我们只是从我们的视角来看怜悯的时候，我们其实眼瞎看不见。所以弟兄姊妹们，朋友们，我想问你们大家一个问题，你们在什么地方没有看到上帝的怜悯？什么地方其实有上帝怜悯，但是你们却看不到？你们在生命的哪个部分不满于上帝所给你的？其实这个问题问得很简单，其实就是你开心吗？你真的开心吗？你真的满意你的生活吗？为什么不满意？为什么开心？ 我怀疑我们很多人，我们大概不至于把我们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虽然说约拿也这样子啊，因为他企图把他的快乐建立在尼尼微城的痛苦上，结果他们不痛苦了，反而他痛苦了。但是我们可能把我们的痛苦建立在别人的快乐上，我们往往会做比较，我们往往想到别人所有的我们没有。而可能在教会里面我们更是有这样的一个情绪，对吗？可能你在教会里面长久以来，你在教会里面忠心服侍、忠心灵修、祷告基督徒，可是呢，那个刚刚信主不久，甚至还比较不是那么成熟的基督徒，加入教会不久，反而是他先找到男女朋友了。你说这个气不气？或者，我们是一直不断的为我们的亲朋戚友祷告，希望上帝能够垂听，我们希望上帝拯救我们的家人，但是我们却反而看到说，其他人轻而易举的、很容易的，他们的家人信主了，我们的心里不平衡。我们说，是不是我祷告的不够？是不是我爱心不够？我跟别人分享的时候，他们说，我祷告了20年，20年我每天都祷告，结果我父母信主了。我真的很想问一个问题，我知道这样问是一点奇怪，就是这20年的祷告是不是跟父母的信主一定有一个必然的因果关系呢？因为如果我们是说上帝怜悯了我的父母，其实意思是什么？的确上帝绝对会听祷告，而且我们必须要继续的为我们的亲朋戚友祷告，但是我们要记得，上帝的怜悯是不能够赚取的，上帝的怜悯不是通过我们的努力去赚取的，上帝的怜悯是自由的，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因此我们不需要做这样子的一种比较，反而我们要因为相信上帝是怜悯的，而更加迫切的为我们的家人来祷告，但也不是以为我们的祷告或者是我们的努力能够去换取这些结果。因为在核心的时候，当我们这样回应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扭曲了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怜悯他其实真的是怜悯，因为上帝的怜悯是赐给那些不配得的人，像我们这样子的人。上帝是怜悯，是怜悯是因为上帝的怜悯是有主权的，是他自发的，你不用去抓着他的手或者是强迫他的胳膊弯着他的胳膊来做件事情的。上帝要怜悯谁，上帝就怜悯谁，这是罗马书说的。所以当我们这样子来看上帝的怜悯的时候，看到他的怜悯不成正比，赐予那不配的人，我们看到上帝的怜悯，有时候因为我们用我们的视角去看上帝的怜悯，因此不断来颠覆我们。我们应该怎样去回应上帝的这个怜悯呢？但我现在所澄清一下，可能刚才听我说上帝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你就觉得说上帝的这个怜悯啊，是这个喜怒无常，他是这个无所定向的啊？不是的，因为其实真正喜怒无常无所定向的是我们，是我们以我们自己的方式来企图去控制上帝的这个怜悯。我们回应上帝怜悯其实方式只有一个，而是上帝其实是有应允的，就是我们当我们谦卑的去领受的时候，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谦卑的领受上帝的怜悯的时候，上帝必然怜悯你。因为经文提到说，在别处提到说，上帝阻挡那骄傲的人，却赐恩给谦卑的人。我们从这个第三章尼尼微人的这个反应就可以看到这一点。因为呢，他们听到了约拿这个不到11个字的这个警告，对不对？有个不成正比的这个回应，举国上下我们要披麻，结果我们要禁食，对不对？ 他们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被颠覆，因为他们残暴，所以他们要脱离残暴。他们做了很大的动作，甚至动物都要来披上麻布。所以呢，这个其实是做了很多的东西。我甚至还觉得说，这个尼尼微的人呢，他们这样这个行为，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害怕被颠覆的结果，而是什么呢？他们真实的为罪感到忧愁。为什么那么说？何以见得？因为第九节那个国王的命令说什么呢？谁知道呢？谁知道？上帝也许。他们并没有以为说，我这样的披着麻布，我这样进食就能够真的去赚取这个上帝的这个怜悯。他们不是好像说以为说上帝是一台机器或一个提款机，我只要按正确的按钮的话就钱可以出来了。但是我们有一个比尼尼微城更大更好的原因，更具体的原因，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回应。马太福音第十二章，耶稣提到这一点，他提到了约拿的故事。他说，你这邪恶淫乱的世代，寻求神迹，你们寻求神迹，但我不给你神迹，我只可以看一个神迹。这个神迹是什么神迹？就是约拿的神迹。什么叫做约拿的神迹？他做比喻了，约拿在鱼腹中三天三夜，人子就是他自己，也要在地里三天三夜。这个就是耶稣面对邪恶淫乱的世代所做出的回应，这是怜悯，甚至不配的人所做出的回应。而这个回应是什么呢？他在地里三天三夜，是因为什么呢？他为你我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这样对比好了，约拿警告尼尼微四十天后要被倾覆，耶稣警告我们更大的一个警告，他说，要是我们若持续在我们的罪中的话，我们最终会面对上帝的审判。约拿没有给尼尼微任何的希望，但是耶稣却来说，信我的人谦卑领受的会得到怜悯，得到真正的生命。约拿在鱼腹中三天三夜，为什么在那里？因为他自己的罪，因为他自己逃离耶和华。但是耶稣基督在地里三天三夜，为什么？因为为了要拯救那些逃离耶和华的人，就是你我。而我们是那邪恶淫乱的世代，我们不配得到上帝的怜悯，但是耶稣却愿意给我们这真正的神迹，他死里复活来救赎我们。这也就是为什么怜悯其实不成正比。怎么说呢？耶稣他代替罪人，代替罪有应得的人，他自己不是罪有应得的人，他自己没有罪，但他却代替了罪有应得的人承受了惩罚。所以其实到最后是公道的，到最后到最后上帝是公义的。但是反而是不公义的地方是说，他只把那应得的惩罚却施加在那不应该施加在身上的人身上。所以是耶稣他代替我们承受了这个惩罚。这个怜悯也是不成正比，是因为借着一个人的死里复活，就能够成就这么多成千上万的人的救恩。为什么呢？因为那死的人，我们下个月的圣诞节会说，这个不是一个普通人而已，而是上帝他自己去了肉身来到世上，为我们这些不配的人献上。所以当我们面对这一切的时候，你和我应该要怎样回应呢？我们当中要是你还有是还在这个寻求或想要更加了解基督教的话呢，我们是非常欢迎你的。但我在这里也是可能可以劝告你说，你要是听到这段信息，其实这个本身也是上帝的怜悯的一个部分，所以不要忽视上帝怜悯，让我们趁着还能够求告上帝的时候寻求耶和华，他必听你的祷告。不要说我知道上帝是有怜悯的，我以后才来教会，我以后才来信主。上帝是有忍耐，上帝有怜悯，但是我们的机会不是无限的。 我们当中，我们那些信了主的弟兄姊妹，我觉得这个经文提醒我们说，我们要不断的重新的提醒我们自己说，上帝的怜悯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至少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怎么信主的，我们不要忘记说，不是在我们寻求他的时候，而是在我们逃避他的时候，让我们远离他的时候，他来寻求我们的，我们这样子才被他所寻求，我们是这样子我们才信主的。我们不是在等待着上帝怜悯，上帝已经怜悯我们了，让我们不要把我们的痛苦建立在别人的身，别人的快乐上，让我们的快乐要建立在上帝的怜悯上。如果你现在听到一个讲到，你现在心里说，沈俊，但是我现在还是真的在我生命中看不到上帝的怜悯，在我的生命中我看不到，你，我确信你的确是有的，你可以这样子祷告，祷告上帝来让你帮助你来看见他是怎样怜悯你的，尤其是借着耶稣基督怎样来怜悯你，怎样来恩待你。上帝的怜悯不成正比，使用不完全的我们成就伟大的事情，上帝的怜悯临到不配的人，也就是我们，那是因为上帝的确是有怜悯的，但是我们不要让上帝怜悯来惹我们生气，因为当我们惹我们生气的时候，其实我们其实真正发现到是我们误解了他的怜悯，所以让我们继续的活在他的怜悯当中。